继续为您播讲《法国思想长廊》上卷第一讲，拿破埃西与他的自愿奴役论。第四节，人是怎样进入自愿奴役状态的。这一节内容提要：人生而自由，却深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致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拉波埃西看来，自由是人与生俱有的，这完全不需争论。这是因为这个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它来自自然法的规定。自然法这个概念我们已简单介绍过。同样，在自然法的原则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奴役他人。用拉波埃西的话来说，自然是上帝的管家，人类的统治者，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相像。他甚至认为人在素质能力上的差异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强大的人去帮助弱小的人。因此，有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有自由这种天然权利，那他简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埃西的标准，那些帮助暴君来诋毁人的自由权、歌颂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恶和罪。那么又是什么坏运气让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状态，并不想去设法恢复呢？拉波埃西区分了三种暴政。其一，统治者的地位是靠选举而得。他在这里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对执政官的选举。凯撒、西塞罗都是靠选举取得执政官的位置，而凯撒被谋杀也正是因为布鲁图这些人认为他要做帝王，改变罗马共和的本质。其二是靠武力夺天下。其三是靠传位继承权力。在拉波埃西看来，靠武力夺天下，他统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他的治下是抢来的奴隶。生来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继承上位的人，从小就喝专制的奶水长大，他的治下是继承来的奴隶。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约，被人吹捧，便会自以为伟大，他会偷偷地把权力传给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乏合法性，会变得格外凶残。他们巩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们对自由的记忆，因为失去了自由记忆的臣民才好统治。拉波埃西的分析不是空口无凭的，而是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总结规律。他说，那些新生的人，你让他选择奴役还是自由，他一定选自由。但那些曾经在自由下生活过的人，一旦臣服于暴君，就必须忘记自由。他说，他们那样轻易自愿的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埃西认为，教育培养会使人形成习惯，可以是习惯于自由，也可以是习惯于奴役。他举出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是斯巴达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当时斯巴达决定派两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里赎罪，这是因为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人杀了波斯的使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去赎罪。这两名斯巴达人到了波斯人那里，一位波斯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们国王的话，国王会让你们成为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却回答说，你只享受过国王给你的好处，却不知道我们曾经享有的好处，那就是 做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拉伯埃西也举了一个例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西米族住的国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从来没有寻找光亮的愿望，因为人不会向往他从不知道的东西。结果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原因，人们生活在不自由中，却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来就该如此。就像有人说，中国人就得有人管，似乎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没有享受过自由，已经习惯了当奴隶，被人管着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拉伯埃西认为，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识的传播，人总会了解自由的理念。他说，无论怎样都会有一些人，他们能觉出枷锁的沉重，他们像奥德修斯一样永远寻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们也要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但是他们的状况却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绝他们，不让他们联合，不给他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让他们空怀抱负却无能为力。而对于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堕落。堕落的人最懦弱顺从。暴君让人忘记奴役，保持驯服的手段，除了培养不自由的习惯，也要引导社会腐败。拉伯埃西举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吕底亚后，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内开妓院和酒馆，因为人容易向诱惑屈服。所以那些罗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向老百姓发红包，开酒宴，用角斗士娱乐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万岁。这些娱乐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伯埃西告诫我们，暴政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一定会训练民众，要他们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压那些不忘记自由的人。人们还是如传道书所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那些古老的统治手法在现代一样适用，有时换了面貌，实质却没有丝毫变化。中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奴役成为自愿的。拉伯埃西认为，暴君总是让统治表面上看起来得到普遍同意，但是总会不断有人觉醒，因为没有万古不变的暴政。拉伯埃西的分析集中在暴政的统治手法，他称暴政维持的机制是赃物分享制。他说，这是关键之处，是暴政的发条和秘密。在一个暴君身旁，总有几个心腹死党，他们通过暴君来施行统治，在他们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统治运转起来。这批人在推动暴政运转时，从中分赃物。当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时，就会有些人认为暴政带来的直接利益胜过对自由的追求。拉伯埃西说，一个人身上有坏疽，会让整个躯体感染溃烂，所以一个暴君，他身边会聚拢来那些腐败的野心家和邪恶的人，这些人为了更多的分赃物而努力作恶，结果暴君还没想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其实他们是可怜而悲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政体制中没有幸福的人。暴君每日要提防别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在瑟诺芬的《论见证》这本书中，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见证，僭越的僭，政治的政。而他身旁的那些帮凶也如扑火的飞蛾，追逐光热， 却焚身而亡。拉伯埃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暴君会把作恶的行为扩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邪恶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们就会更甘心受奴役，因为这个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况，就不能不惊叹拉伯埃西500多年前的洞见。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受过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会翻脸成为更凶狠的暴君呢？那是因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统治仍然依赖一个暴政体制，这个体制的运作永远循着他自身的规律，于是他身旁也会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谄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赃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自由的记忆和向往都是对他的直接威胁。他在暴政下曾受过的苦难成为萦绕不去的噩梦。他更惧怕权力的丧失，他会更严酷地对待所谓妄议者，更紧地把握住权柄。一开始或许是因恐惧而生的自保，随后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再也离不开权力。于是对国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为自觉主动的日常工作。拉伯埃西的思考似乎已经预见到，争取自由是个永恒的工作。现在再读拉伯埃西，他几百年前所思所想，竟如同为我们当下所做。我的恩师周福成先生曾教导我，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这是对拉伯埃西思想的最深刻的理解。